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天晚上，本节目由关键评论网制作播出。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在收心，准备迎接新的一周了呢？让星期天晚上来陪伴大家度过周末尾声，这段有点焦躁，需要让心情重新充电的时刻。每集我们透过不同人的故事来了解一个社会现象，邀请你从故事中跟我们一起寻找答案。
Hello， 好久不见了呢！你们最近都在家干嘛呀？
吃饱睡，睡饱吃。
等我下一餐要叫什么福片的？
我就是开始逛那个 App Store，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解决我人生的问题。后来发现人生的问题就是你人生真的有问题，任何 App 都解决不了。
他昨天还把我们之前去台中玩的照片传到他 IG 上，因为他真的太闲了。
你们去台中玩，哪时候去台中玩？为什么没有叫我一声？可恶！
上辈子吧，好久好久以前哦。
其实也才两三个礼拜前吧。
好啦，啊，玩的怎么样？有爽吗？
记忆力好好，
好玩呐、
啊啊，
台中
好玩。
跟着 Google Map 到处吃，
有
对啊，
吃到什么好吃的
吗？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就直接打开 Maps 看附近有什么吃的，或是我们以前存的东西。
对，但我们有一个心得，就是我们觉得台中人评分的标准跟我们台北人好像不太一样。
被台中的听众听到了。
没有，真的要跟你们讲，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怪。
来，占地区开始。
就我们吃到一个很好吃的米糕，然后那个米糕就是它很大碗，然后它的猪血汤也很好吃，料超多，然后它才 3.6。可是我们后来去了一间 bar。然后那间 bar 4.8，但是非常
评分超高，
非常可怕。米娅，你讲是你找的？
我是一开始在那个 IG 上面看到，我在 Instagram 上看到有人打卡，然后看起来蛮炫炮的，就是上面有一些你知道有趣的东西，然后我就被他的画面吸引了。对不起，啊，我有去。后来我在IG 上看到别人打卡以后，就有去 Google Maps 搜寻，就是做一个 double check 的动作，但是就发现他评价超高的，他评价是 4.8 嘛，对不对？
很高
对，我想说应该没问题吧，所以晚上就要进去那个 bar， 结果发现那个千里迢迢过去以后，发现
这带着严重的创伤回去，真的好可怕。
啊、
我从来没有去霸劳那么想要回家过。
那你们有看他们就是评分下面的留言吗？
好评比较多吧。
啊对啊，都说老板服务态度很好，很用心，真的是服务态度很好啦，害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
那为什么会觉得踩雷了？
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欸，可能我喝不懂吧。
对，他的酒就
是我们的问题啦，是我们的问题。
对对对，对不起。你就觉得你好像很难相信 Google Map 了。
对啊， Google Maps 也不准，我们应该要回去 Google 搜寻，就是部落客的时代，有没有去找那个别人写的部落格心得文，有图有文上千字，感觉应该比较可靠吧。吧，
好，那就是本集因为配合疫情，所以我们居家防护，就是我们的音质非常的糟糕哦，请多包涵。
因为这是制作人的标准，对我这种就是老百姓耳朵已经觉得 OK OK 没差。
OK OK， 我们做到最大的努力就是把电风扇还有冷气关掉。
好的，大家小心安全，要戴口罩，勤洗手。
相信你们听这集的时候都可以闻到我们的汗臭味了。
不要再乱讲话了，这个一定要剪掉。Google 的评论结果却踩到雷，这样的经验让我不禁怀疑 Google 上的评论是真的可以相信的吗？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和不了解 Google 评论的听众解释一下。 Google 评论是附在 Google 地图里的一个评分功能，只要在地图上可以定位到的，
不管你是店家、景点还是停车场，都可以用总分五颗星来评分。除了评分以外，你也可以上传照片、写评论，帮助还没有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先睹为快。我自己用 Google 评论最主要还是拿来找餐厅跟咖啡厅，那我们就用食物来讨论这个评分系统吧。常听人说五星吹捧或者一星负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 Google 评分的五星机制是怎么设计出来的，为什么是五星呢？这个问题我向专门研究大数据分析的学者帅宏汉请教。
这个五分设计的机制其实很有趣，就说其实第一个它是一个基数，那基数就代表说其实我们会倾向于会有一些是中立的意见，所以你要表示中立的意见的时候就要必须有一个中间的值，那接下来就是多一点或少一点嘛，正向或是负向，所以它第一个大概至上一定会是一个基数，就是三分啊、五分啊、七分啊、九分。那五分其实它是一个 Likert score， 就说一开始我们做心理测验的时候，它分这五级，其实第一级大概就是非常不喜欢，接下来第二级就会是不喜欢，然后接下来就是中立，然后喜欢到非常喜欢。那这五个区间事实上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机制去知道说大家大部分到底对这个东西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没有在 Google 上给分数的习惯，但我很好奇大家通常是根据什么来评分的呢？什么样的情况会给到五分？五分跟四分又到底差在哪？于是我找了一个评分魔人来和我们聊聊他怎么使用 Google 这个评分系统的。 Jimmy 拿到了 Google 在地向导的标章，还是最高级数的第十级，他一共写了2000多则评论，上传超过30000张照片，他几乎每天都会在 Google 上给分写评论。在用户不太会互相追踪的 Google Map 上，有600多人在追踪 Jimmy 的美食地图。 Jimmy 的等级有多厉害？他说基本上一家店的评分评论资讯，他看3秒钟就能判断这家店是不是雷店。为了测试下他有多厉害，我也给他看我们之前去的酒吧，让他来评价一下。
我想要问你一个，我真的是好奇，是 我们去了这一间，
是
你可以看一下你觉得这间值不值得去吗？
这间的话我看看，如果你问我的感受的话，我会觉得还好，并不会特别想要去。
怎么说？它 4.8、欸、超高的。
4.8 颗星，但它第一个它评论数并不是很高，因为它是个 bar 的部分，基本上除非有很好的用餐体验，不然一般的消费者不太会给 bar 留下一些评论，因为大部分都喝懵了。喝懵了不太会给前一间吧对一个比较好的评论。第二个是 4.8 颗星，我个人是觉得稍微有点过高了一点，因为一间餐厅基本上的用餐品质超过 4.5 分的话，我都会稍微再想一下。
听 Jimmy 讲的头头是道，我无法反驳，听着也觉得蛮有道理的。但在他讲他自己评分标准之前，我想先带大家来听听他怎么样开始评分的故事。毕竟在网络上评分又没有钱，我好奇他为什么这么认真的去写评论，还写到上千则。
其实吃到真的很好吃的时候，我真的当下我就会，其实对我来说，我身上会起有这种，就是会起一点鸡皮疙瘩，那种好吃的程度是非常的明显，就有点像是美食漫画里面，他那个吃到好吃，整个人会在那边会有一些很特殊的反应。其实我的身体状况也会这个样子。
Jimmy 是个吃货。他会开始用 Google 评分，其实是因为有一次看了网络部落客的实际结果，和他实际用餐体验落差非常大。
最一开始最明显的契机的话，就是我之前要去曼谷的一家还蛮不错的法国料理餐厅要去用餐，然后呢我就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就看到有人评论说这家非常难吃，甚至曼谷随便一个路边摊都比它好吃。那这样的评论实际上我看了，我是觉得就是头上就三条斜线，就觉得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吗？一家法国法式的餐厅会比曼谷的路边摊还难吃？那么实际上我就真的花了钱然后去这个法国餐厅用餐，然后用餐完的体验 我有分享过，其实我当时跟我的同伴是说，我们把后面的行程直接就 cancel 掉，我们一定要每天都来吃这一家餐厅。
Jimmy 说他当时马上就在 Google 地图上 给这家餐厅很长的评论，还给了五星好评。但他很快就发现 Google 的五分其实还不能代表他心中不同程度的好吃。
评分机制其实这个事情我后来想想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就想把它做一个十分的评分，因为其实我觉得十分的评分比较刚好，肉包很好吃，今天我吃了一个法式料理我也觉得很好吃，但这两个好吃我们说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但它是不同的量级，甚至可能差了很多。那这个东西我觉得用分数上来说的话可以把它表现得比较明显一点。那我把一般你可以吃到好吃的食物是定在五分，能够让我身体产生一点悸动。哎，我其实吃到好吃的东西我真的是会完全没办法控制住我自己的身体，有到达那种好吃程度的我会给予八分，所以八分以上，然后再有九分跟十分。那十分就是定义在我其实过了几年之后那个味道都绝对没办法忘怀，那个味道我就把它定在一个十分的一个状况。
光是一个好吃，原来还有五分程度的好吃和十分程度的好吃。和 Jimmy 聊的过程，我对他这么细致的去量化他对食物的感受感到很惊讶。我在 Google 地图上其实搜寻了上万则的评论，我发现大部分的评论都是根据自己主观的感受来描述食物，有些人把这个当作日记在记录，写的内容只有自己看得懂，像是还行啦、不错、还可以，没有交代分数怎么给的。到底这个不错是食物还是环境还是整体的用餐经验？
你是觉得说五颗星不够表达
对
它的精准性？
对，没错，因为五颗星实际上我们在一个比如说我们今天去一个餐厅，他去一个用餐体验的时候，五颗星其实包括说比如说你接受到一些很粗鲁的对待，或是说服务生的品质非常的糟糕，这些其实是会严重破坏你的用餐体验。那这些其实没办法反映在食物的品质身上，因为你今天给这个餐厅一些恶评是来自于它的服务态度或服务品质，或是有其他比如说环境很糟糕啊，或是说你需要等候的时间非常的久，这些其实是完全 会影响到你的用餐体验，但不能表达你的食物。
我在网络上读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一个英国工程师分析了 Google 地图上153个国家首都的餐厅分数，除了看在哪些国家餐厅普遍得到的分数比较高，也想知道大家的评分到底都在评什么。结果他透过文字云的分析发现，高于 4.3 颗星的店家除了食物本身很好吃以外，多半的顾客也会留下态度很亲切、优质服务这样的评论。而评分介于2到3颗星属于比较后段班的店家，多半的人抱怨的不只是食物，更多的还是价格。我忽然有种受骗的感觉，对我这种吃货来说，你去一间餐厅用餐重点不是食物吗？为什么要牵扯其他的因素进来？另外，如果不只是针对食物来评分评论，这些评论对店家来说会有用吗？又会给店家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我是Oscar 第四代负责人，梁喜奥是一间今年刚好100年的餐饮老店。那我们本身是在万华起家的，那目前有两个门市也都在万华。我本身是第四代。
我想知道，当我们在 Google 上给分给得很开心，被评价的店家又是怎么看的呢？我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 Oscar。Oscar 家的店梁喜号是间位于万华的老店，从第一代老板陈梁喜，也就是 Oscar 的曾祖父，他在日治时代就挑着扁担在路边卖鱿鱼羹，一卖就是100年，到现在已经有两家分店，还因为曾经出现在国片《蒙甲》里，吸引过大批的影迷来朝圣。店里还放着很多名人签名的碗工。我好奇，这么红的店还会在意 Google 上的评分跟评价吗？ Oscar 告诉我，他从爸爸手上接下这间店的时候，梁喜号还只是一家小吃店，环境比较老旧，客人吃一吃就赶快走了，评论数并不多，评分也没有他理想的高，只有 3.6、3.7 分。
我以前因为小时候没有接触电理啦，说实在我以前是学音乐，可是我也是玩乐团的，所以说我很在意就是网络上这些事情，因为玩团的嘛，就要在 YouTube 啊，在 Facebook 啊，那时候 IG 比较少，可是就是都要看那个观众的评价，所以之后回来电理接触的时候，我一看那时候 Google 好像 3.6 3.7 而已吧，其实是不高，坦白说。那刚开始回来做，我其实蛮扭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评价在我心中是不及格的。我不是否认说我爸妈没有努力，而说因为以前他们没有在经营网络这件事情嘛。
Oscar 说，家里上一代的人其实不在意网络评价，他们最早还是摆路边摊的，在意的是和现场的客人互动。但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新老板很清楚网络评价对老店的影响。
假设今天500客好了，500个客人好了，可能只有3个人会留，所以你要知道这三个人 他占的比重是非常的小的，可能却在网络上会造成很大的涟漪。
我问 Oscar， 经营一家百年老店最常遇到的负评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大部分现在他们在评，可能就是第一个价位嘛，第二个环境嘛，那第三个就是服务品质。就我举例有一个哦，骂超凶哦，说什么哦，你一个老店哇，你又不懂得成本控管，那应该要薄利多销，让你的客人吃的多爽多爽多爽。然后我就超不爽，我就跟他讲说，我反正我也呛他了，我就跟他说，我们有多少的成本你也算不出来。说真的，一碗羹55块，一个米粉炒35块，90块还嫌贵吗？鱿鱼是很贵的东西，很多人以为鱿鱼羹很便宜，其实不是。鱿鱼这东西本身是第一个，海鲜本来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成本一直在涨。那第二个就是说，鱿鱼在大稻埕那里是干货，就跟鲍鱼是那种一起在卖的。那只是说你在外面吃到那种鱿鱼羹，其实你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就是它是包在鱼浆里面，就那种鱼浆包那小小一条一条，你是假 K 鼻的啦。可是我们家从以前就是很大块的，都给客人可以吃到很满足，所以不识货的人他会觉得哦，你怎么跟外面卖差有差，外面可能45块一碗。
要不是 Oscar 说，我也不会知道一块鱿鱼要切多少块，可以包成多少个鱼丸。在网络上抱怨 CP 值很简单，但成本控管果然只有店家最清楚。虽然他现在已经可以笑着跟我们分享怎么回复网络上的酸民，可是其实一开始这些负评给 Oscar 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我刚开始真的对我造成蛮大的心理上的压力，就我有时候真的我一睡起来我一看，哇，今天好像比较多负评，我就会压力很大，我心情就很差。
很多人常说我给店家负评是希望他们能够成长，但我很好奇 Oscar 有没有因为这些网络评价做出改变过。我看到梁喜浩的网络评价里，给高分的人说他们的鱿鱼羹汤头鲜甜，但给低分的人说这个很普通，没有想象中的好吃。落差这么大，简直不像是同一家店，到底要听谁的？ Oscar 说他自己心里现在慢慢开始有一把尺了。
咸正无师傅啊，台语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咸蛋没有师傅，就像说跟厨师讲一样，就是说咸跟蛋很主观，有些人觉得咸，有些人觉得蛋，所以你要有自己拿捏，就是说你的店的风格在哪里，跟你店要坚持的风格在哪里，这个才能讨好到真正爱你的人啊。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人这一群人说很淡很咸你就去调整，对，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反而是失了自己。我觉得
身为第四代接班人， Oscar 说店里招牌炒米粉鱿鱼羹都是他曾祖父时代传下来的味道，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改变的。而当一些顾客在网络上抱怨服务态度差，他虽然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人选择在网络上开喷而不是当下解决问题，但他也会拿着这些评价去告诉这些他从小看到大的服务生阿姨，时代不一样了，要对客人好一点。
如果今天我们店里有哪里不好，你直接跟我们同仁讲，我相信我们同仁会很致力的帮你去服务，而不是说你拍张照回去才要在那边网络上喷，那你也很不带种啊。我觉得传统老店嘛，啊，出去啊，就菜就好像在打仗，所以说，一开始回来当然是很不习惯，然后觉得说，哇，你们讲话怎么大声呢？怎么可以对客人这么大声，对同仁这么大声？可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觉得只是 刚好吧，我习惯吧。就像你如果有去香港，你可能就很理解那种感觉。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不代表我们觉得理所当然。所以这就要慢慢的教育，就是说可能就跟他们讲，其实现在的大家的文化风气已经不是像你们习惯的那样，现在的客人要求的水准是更高的，所以你们要调整。那我觉得评价，虽然说评价压力很大，可是评价也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就是可以拿来去告诉他们说，你看有人反应了，这是一个依据，你知道。
在不清楚给分数的人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给星等的时候， Google 评分其实是会给店家造成伤害的。也因为没有看清楚给分的依据是什么，对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会出现期待和实际体验的落差。但为什么就算如此，我们还是这么依赖这个评分系统呢？心理学的教授孙明伟告诉我，我们做选择前会看 Google 评论，其实是在亲身参与前先寻找一种替代经验。
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替代经验，也就是说我们会透过别人他所经历过的这些事件或者这些餐食的部分，去了解这家餐厅这家的物品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评价。那当然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常在心理学里面听到的所谓的观察学习的部分。
不过孙明伟说，只看评分或许是最快做出决定的方式，节省了一些时间，但也有可能会更容易做出错误的决定。原因在于每个分数里都藏着不同的讯息。
一般来讲，人们会做一个决定，他可能说会参考两种讯息，一个叫做周边讯息，一个叫核心讯息。简单来讲，所谓的核心讯息就是比如说他这个餐厅的餐点它是用什么样组成的，是不是高档的食材啦，或者是他所用的这些料都是经由大厨特别精心烹调的，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是所谓的周边讯息，比如说他的餐厅是不是属于有着网美墙啦，很多的网美会过去拍照啊，然后他的餐点是很美丽的很漂亮的，所以这些比较是非食物本身的讯息，我们就称之为周边讯息。那如果是食物本身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话，大概就会所谓的核心讯息。所以这些的呈现讯息的方式也会影响到我们做这个决定。如果只看那个评价五星的这个分数来讲的话，通常的话你就会减少很多的讯息，你可能会把这所有的讯息做了一个简约的现象。那这个现象的话，虽然让你更快的处理一些决定，但是不见得会让你做最好的决定。
不过数据分析的学者帅宏汉倒是对 Google 这类推荐系统的评分机制非常买单。他认为这其实是时代的产物，在资讯爆炸的时代里，我们没有办法亲自一一参与去体验，加上有时候没有时间看这么多的评论，一个明确的分数能给面对太多选择不知所措的人一盏明灯。评分魔人 Jimmy 也告诉我，他很相信这些大数据分析出来的数字，因为常常使用地图评分， Google 的演算法也越来越抓得住他的喜好，可以计算出他和这些餐厅的契合度。他甚至觉得大数据好像比他自己还要了解自己。
我必须说一句实话，我像这种大数据的法则，我觉得我是非常相信的。像 Google 最近它有一种演算的方式，它可以用你之前给予的评论的一些信心，然后它会去算你同样的人，然后在这家餐厅会不会有出现同样的模式，然后来算你对跟这家餐厅的契合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有意思。当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但是其实这种大数据的法则真的会慢慢的，就是甚至比你自己都还了解你自己。你的契合度有到80几%、90几%的时候，确实这家餐厅我去吃我会觉得是好吃的，不会说别人觉得好吃我去吃觉得这一点都不合我的口味。
帅宏汉说，其实这就是推荐系统的目的，他透过我们的浏览记录找出我们可能自己都还不知道但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
其实这就是推荐系统的目的。推荐系统其实很重要的点是说，推荐系统除了要知道你喜欢什么东西以外，还要找出你可能喜欢的，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这个东西， 那可是因为现在资讯爆炸，就是现在有太多就各式各样的资讯啊，网志啊，那甚至有 Google 评论，也有爱时记那种部落客写的。那那么多资讯里面，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资讯很好的处理完。那这时候就有仰赖推荐系统，它事实上有办法很快的总结出类似一个分数或是一个评价。
因为 Google 地图，我们有机会认识了很多新的餐厅，还有透过别人上传的照片评论。我们还没有到餐厅，就知道怎么样点菜 CP 值会最高，或者有哪些隐藏版的菜色是不在菜单上的。我觉得如果今天少了 Google 评论的功能，我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样认识这个世界了。但没有了 Google 评论，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认识这个世界了吗？你知道吗？其实有些店家根本没有在 Google 地图上，不止没有办法给他评分评论，网络上更是怎么都搜不到。在这个万事问谷歌的时代，这样的店家怎么经营得下去？他们对于 Google 评论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在朋友的推荐之下，我找到了一间在台北酒吧界蛮有名，可是却没有在 Google 地图上的店家。这是一间不能预约，但每个周末半夜一定会准时营业的店。因为老板还没有想到喜欢的店名，所以还没有名字。没有店名，你就没有办法 Google， 也没有办法留下评论。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想来这里喝一杯酒，你不只要叫得出老板的名字，老板也要能叫得出你的名字。看起来要当顾客之前，你们必须要先成为朋友。会想出这样任性的规矩，跟这个大数据时代背道而驰的老板是谁呢？
我其实一路以来从念书开始，我就已经接触餐饮业了，然后后来毕业之后立刻就进了吧台，几乎很长时间都在吧台里面工作。那中间曾经就是会迷惘过，跟现在所有的做吧台的人员是一样的，所以我会去做别的工作，但是做一做之后发现还是最爱热爱吧台，所以还是回来。然后后来我结婚之后大概有十年在带小孩，然后现在小孩长大，我就想说我还是想要调酒，所以我又回到吧台里面。这样
Juvena 大家都叫她 J 姐，她留着一颗黑色的爆炸头，大老远的一定认得出她来。当多数的店家或多或少都想要在网络上求曝光，要五星好评，要优化 SEO 能够被轻易的搜索到， J 姐的店却和别人不同。她的店要你叫得出她的名字，她也叫得出你的名字，你才可以进来。
那边朋友都开玩笑说，姐那边是刷脸才能进去，就是我会看认不认得你。那如果你可能几个月来一次，我可能真的忘记你的脸，第一句话我就会说你是谁。
我好奇开一家没有在 Google 地图上的店， J 姐又是怎么看 Google 评价的呢？
那 你自己会看就是 Google 上面的店家的评分评价？完全不看。然后我是一个很相信自己跟相信感觉跟相信缘分的人，今天如果说经由朋友的介绍他说好，当然朋友的不一定每个朋友跟你讲他就一定是会不雷嘛，还是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相信你的朋友， 我其实会经过观察，每个人味觉不一样，那也许他说好吃其实真的蛮难吃，所以你要去观察说，我知道他说的好吃就是好吃，那他说的还好也许是非常，他是非常严格的人，那他说的还好可能就已经是一般人的标准之上，所以我要去这样分辨，然后再亲自去用我自己来实验，我就知道说这家餐厅好，或者这家酒吧的酒调的好。这样，
虽然 J 姐说自己不依赖 Google 评论，但现在几乎人人都用 Google 评价来找餐厅、看酒吧，而他不在 Google 地图上，怎么样找得到？这样店怎么经营得下去呢？
超多人为我担心了，同行就一刚开始的时候，同行就会说，姐你应该要设一个表格，他们给我各式各样的意见，后来他们都放弃，他们都知道说哎，他就是这样啦，没关系啦，开心就好。然后他们也是会久了就觉得说还是要去捧场一下的，不然我怕他活不下去，大概有一点像吃蛇我那种感觉，赶快都喝个几杯吧，帮他姐要养小孩的但还是活下来啊，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式了。
那真的不要误会，我们这行每个人都很认真，在只有我没有，我真的是，我真的有时候好奇真的随便，然后他们就会说没关系啊，他都这样，就是姐就这个 style， 调酒好不好喝真的其次，很多人都是跟着bartender走，bartender离开这家酒吧，他们是跟着这个人去下一间，也不一定那个人做的特别好喝，可是他就觉得我坐在你面前，我特别有归属感，我就是想喝东西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脸，喝不惯别人调的，我觉得是喝人的味道，其实真的不是饮料的味道，但饮料味道也是很重要，最好是两个能够兼顾就完美。他今天喝了你这杯调酒，你发现过不了一两个礼拜他又出现了，那代表他一定是喜欢这个地方，或是你做的这杯酒，或者是你这个人，或是你给他的陪伴。因为你放一杯饮料在他前面有多难，可剩下的就是你跟他之间的交流，这才是吸引人可以回来找你最重要的原因。
J 姐说她也知道 Google 评价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几乎关系到很多店家生存的下去的原因，可是对她来说，一间店要开得下去，可能还有比五星吹捧更重要的东西。
我没有豪华的装潢，我跟外面那些五十大酒吧不一样，他们真的提供很大的心力，那他们卖这一杯500块是理所当然的，那我的是包含梦想，你进来你等这么久，然后你也没有豪华设备，就像家一样，你凭什么也卖跟人家就五星级六星级那样的价钱，我觉得不合理，那可能来我这边的人也负担不起，因为来我这边的人几乎都是，我的房东说我这边是青少年娱乐中心就是他们可能刚出社会没几年啊，然后年龄层蛮低的，就大概就是平均年龄最多大概就落在24到28这一段这一块的特别多，那你收贵了他们也负担不起，那合理的价钱他们可以喝个两杯，我觉得这样很好。我都说我的酒吧是那个面摊式经营的，你就想到就你们家巷口啊，有一个老伯伯或老太太在煮面，然后永远都一个人在忙，然后学生都坐满旁边，我大概就是那种但是你每天经过那巷口，你看不到那家面摊开，你就会失落，你就会说哎，今天没开吗？怎么连续3天没开了？那个伯伯还好吗？大概就是这样，我大概就是那样子的存在，但我觉得已经够，对我来讲我很喜欢这样，我提供这个服务，然后他们留下那个一些成本的费用，这样叫商业模式的话，这的确是商业模式，但是撇除这块以后，我做的全部事情都不是商业模式，我是没有逻辑，就是靠感觉跟梦想在活的人。
评分是可以相信的吗？听了这么多人的故事之后，我想以后我知道怎么样更明确去判断上面的分数和评论，哪些资讯对像我这样吃货来说才是真的有用的。而我也发现，当我只看 Google 的分数，我好像也错过了一些那五颗星星没有告诉我的事。像是有人这么和我说过，常去的店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去看他的评论，你也不需要给他评论，因为你和这间店已经有超越评论的连结了。故事说到这里，我也有点饿了。我很习惯地打开 Google 地图，看看上面有没有之前没有吃过的店。但在这个时候，我也看了一下 J 姐的 IG 限动，因为疫情暂时停止营业，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去她的店里找她聊聊天呢？本集的故事，你对 Google 评分这件事有新的看法吗？你是凡事问谷歌，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去发现店家的呢？你和你最喜欢的店又有什么故事呢？欢迎你用 IG 私讯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和你的观点。另外，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想欢迎你花一点的时间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和评分。如果给我们五星吹捧，一定会很开心。 但我们也很认真的想要知道是分数以外你对这个节目的想法和建议。在 Spotify、KKBOX、SoundCloud 各收听平台，你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哦。请帮我们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吧。我是关键评论网的记者 Abby。疫情期间，希望大家在家都能够有好的工作和好的休息。星期天晚上，我们下次见喽。